那我们接着看下一个。他这里有讲到这个要以菩提心为优先啊。那接着他又谈，如修次论说，于安乐作具，身具八法如修。一啊，他就是为足全家苦或半家苦，眼住鼻端，不应太开太闭啊。那再过来，身不可太浮太扬，身啊应端身内涵啊，肩要平衡，头应从鼻子起正直而住，不可过于低昂及偏一方，齿以唇部应随其自然而住，舌抵上齿啊，就是我们讲上颚。习之出入莫力有声啊，出法必使徐徐出入无所感觉，无功用而转。如是，先应令身具足八法，由应善为调息也。好，这个就是讲这个修学禅修的时候的应该有的这些威仪啊。那我想这个这样的一个内涵，那我们多少都有，我想大部分都曾经看过这样的道理啊，都也知道这个道理。那为什么要谈这些呢？像一般来讲，当我们在实际修禅修的时候，有没有一定要这样的一个威仪啊？行住坐卧里面，尤其大乘很多的禅法是在行住里面的啊。那为什么这里要特别提到这个东西？道跟前面所讲的道理归道理啊，在我们在这个业力受用这个业力的时候，我们有这一起业力里面的一些限制，我们有这样的业报的因缘。那在这样的因缘当中，顺应这样的因缘，就好像说我们不要太晚睡，这是你的业力。你经常日夜颠倒，对你的身体是会有所害。那有没有一定会损害你？当然不完全每个人是如此啊，但这整体的以你这个业报松是业报身所摄受的，当然会影响你。因此我们现在当然后头他这里面有解释说有哪些功德，有哪些功德，恐怕一句话也讲简单几句话能不能讲出这样的一个作用，很难。为什么呢？我们在佛法里面啊，他会讲说某一个作为有哪些功德啊，其实只能就现在为了要引导你给了一个大方向而已，就一个我们业力在形成里面，这中间身心在调试的每一个背后，其实有很多连结关系，有很多连结关系，就是说你这个动作会有哪些价值，它有没有一定必然是如此，其实也不必然一定如此，但顺应现前众生的缘起道理来讲，这样的修学对你修定法是有帮助的，是有帮助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威仪啊，对我们修学佛法是有帮助的啊。我们看他这个解释怎么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其实要强调就是说，如果以一个更能维系看到彼此身心互动关系的这么一个威仪所代表顺应我们这个缘起身心的功德，绝对也不是几句话被讲出来就能被讲出来，它中间的一个相互关联啊，是有它的道理的啊。那如修持中间于极柔安殿上啊，最好是棉花质啊，乃至下是牛毛一壳啊，这是他们的经验啊。后高前低，身具八法啊，后高前低，其实这里面也有道理，因为它符合我们的人体啊。这个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跟他提过，我们一般做啊，大家稍微坐，如果你们坐椅子坐前部的和坐三分之一的，你就会发觉你的身体不太一样。你如果坐全部的，那一定是什么感觉，就会觉得什么后低前高，可是你如果做三分之一的话，就好像很明显是啥后高前低，那会感觉到你看你的背部， 你的背部就会有点凹进去，后高前低就会有凹进去，那这个凹进去就很符合我们的什么人体工学，就坐得久。我要你要是后低前高，虽然看起来是平平的，可是因为这样一垫的话变成是后低前高，你看你的腰一定是直的，那腰一旦直的你一定只有硬挺，不然你其实比较习惯的是身心是向前倾，是，所以越修越修越修，当然这也有骨质疏松这个道理的哈，啊，那也有是身体姿势不太好，没越修越那个凹进去，为什么？你位置没那么好，所以你在坐你的位置的时候，你坐完，你看后高前低，好，你如何除了注意他的身体的直啊，你其实要注意你的腰应该是什么，稍微往内，稍微凹，应该是稍微凹的，凹得到我们肩部这边才挺的。你这样做那就变成就凹进来，然后挺上来，这样的身体是最长久的，而且比较不会累的。因为这属于我们的身体支架就是这样支撑的啊，所以像前家胡坐了半家胡坐啊，很多地方并没有很要求，反正我们北川这方面倒是比较要求啊。其实刚开始做这个双盘呐啊，单盘呐，或是有的上盘，刚开始双盘是很辛苦，可是如果要久的话要双盘，它最稳。所以应该还是以这个来修哈。你看他这里讲生气方法，足前家或半家啊，前佛座或半菩萨座啊，胡座一譬如佛事，以譬如佛啊，佛身啊，法圆满清净，堪为准则。家胡五因缘一速身清安，好，速身清安，家胡定因啊。二耐久，三与外道一切论师不共表示，就是这样的打坐威仪，应该是佛道特有。当然，如果有机会，当然这个时，那个历史一将互动啊，有时候到最后是，其实如果你到印度看很多外道的那个神像啊，那也什么，也结跏趺坐了。也结跏趺坐，不过如果以经典来讲，这个结跏趺坐其实是佛门特有的，可是时代一久了以后，大概很多都互相参学了，也坏到我到印度看，其实也都是双盘了。再过来啊，再说令他生极信啊，令他生极尽信啊，无佛及佛弟子共所开取啊，这是结跏趺坐的功德。那半跏趺坐，当然有的人有讲到身体上的种种问题了，但我是觉得，也可以考虑的。那身心受身的影响越重的，可能你就必须要考虑你的身体的，对你的反应了。否则的话，如果道心越强的，身业越轻的，其实也不必然就双盘吧，就双盘。二就是守定印啊，这个就是这个守定印。你看，双两大拇指相接，表方便以智慧圆满。那我们大家了解一下那个这个道理，我们大概我想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手啊，来这个拇指相接啊，拇指相接，目不太闪。这个母太散里面就大家必须要稍微留意一下，一般我还是主张刚开始还是闭上眼睛的，因为你看不太散不太闭，就老是在那里闪闪，到底宽多少啊？这个有时候干脆让一个支架在这里好了，你不然你试看看，其实上你自己去拿捏了。那如果你花钱，你很难拿捏它的，因为如果我们太暗的话，容易昏沉。太亮啊，那个光影的影响让你心不安了。那一般来讲，我们是心比较躁动，所以如果你无法拿捏的，如果半闭半开，你不如就全闭，不如就全闭。刚开始是这样啊。 那活着的话你真的很难去拿捏，因为我们自己在试过，那包括大家的一些心得，要拿那个东西啊很不容易啊，那就干脆就闭上来，干脆闭上来，那闭上来倒不用很紧的感觉，就是自然合上来就好了，不要硬闭着，这样不需要。哎，那所以说也有一些看法，就是减少外光对你的那种精神的影响，还是闭上来，这也有人是的确是这么主张的啊。在身虚正直啊，坚平啊，头莫俯仰啊，头莫俯仰，这个像一般来讲，我们有一个观念，大概就是包括后头来讲，就是眼观鼻，鼻观心啊。那眼观鼻，鼻观心虽然是一条线的，但还是有时候会有仰头的习惯。那这仰头的习惯，就是以前我们道场有教的，就是我们的头顶心啊，对准我们的肛门。这样就比较不会，你就不会仰，你仰的就是这样插出去的嘛。你唯有正直你的头顶心，你自己观想了、啊，那这样就刚好一致。哎，那一致的就是说，肩要平啊，肩要平。其实这个肩平也不是，我们最重要有时候不平是怎么样呢、啊？是因为你一开始就很太僵硬，所以在小指观你就叫你要整一下。调整一下，让他这个身心放下七八环，就稍微转一下啊，调整一下，让自己的身心放下来的时候才会平。因为你太僵硬、太用力，就会硬硬的，就会不大平衡。所以有时候在修学当中，其实很重要的，这个是威仪的，其实很重要的是心态。那这个心态的养成，有时候是啥？透过威仪里面，有时候我们做瑜伽有什么好处？这个瑜伽啊的动作，其实这么一个动作，有时候会在引导你的心。你虽然很烦，但因为这个瑜伽这一套，它有在引导你的心怎么走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放松精神的作用。包括我们换拜身也是这样，换拜身为什么有时候要起伏，有时候要一些动作，其实它也是在应你的众生因缘在引导。所以你看到我们每个人在感受音乐不大一样，我们如果同样在听佛乐的人，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心大概是怎么样，因为万华为心，心越细的人，他其实我就讲过，现在有些佛乐很好听，但不庄严，俗味很重，俗味很重，不宁静，不宁静，以一种世间的爱见，那以世间的情绪，那对这个初学是有帮助的哦，我没有说它不好啊，但对一个身心慢慢心慢慢宁静的人，你会觉得我不喜欢这个，因为它太燥，它太动用我们的是吧妄想心，我们的四气分别。那可是如果好的庄严的那个换拜声啊，其实会让你的心自然安静下来。所以我就想说，像比如说你看男众声音，如果出位这个是很喉咙很好的哈，可是你看啊，我当然我比较没有机会全部听女众的声音啊，可是有时候夹杂起来，如果纯粹男众声音不大一样，你即便大家声音沙哑也不一样的。那最重要的当然你那个调必须要是很稳的啊，你不要用的那个花鼓一大段敲一通哦。你如果是用一个很正常的这个板啊，这样打啊，那个大男众这样一唱啊，有时候你会感受到那种，我们很难，就是包括我相信啊，如果一个僧团清清净净，不要太多呢，就是出家人本身很如法的行持，大殿里面进出位移啊，真的会摄受的，有时候、啊。有的人啊，在门口啊，在外面啊，批评佛教，一旦看到身重整齐威仪哦，慢性就点点跳下来。就是说，你可以他跟你讲，他看不起你，可是他看到一个团体身重的威仪，这样进进出出、安安的、想想的，然后大众里面泛拜声音清净啊，他内心有时候就把他降服下来。他以后还是傲慢，他就保留几分，他说有些东西不是理论，是那一份 那个感动不是理论推出来的，是修来的，是修来的，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在想古人啊，不一定跟那导师印的那边现出那种清净庄严相，他就想，是啊，像类似这种情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的这些皈依啊，这些东西啊，其实它有一个一定的那个内心在操作。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身皈依，当然前面讲说外道乃是其他外道能生进去的确这个皈依。那这个皈依里面其实很重要是调心，所以对于修学佛法这个身心的安泰啊，应该要有，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对修禅定的缓急，否则的话我们有时候把那个禅定弄得一种很僵硬，一开始就把它当作一种功课要压迫自己啊，你这种一压力开始啊，你其实修禅定大概都不会太久，你不如你自己有空就想修禅定，这个快，那被规划成每个固定时间去打坐的很苦，就很苦。好，他这里面讲说这个是这样啊，那纯如常而住啊，就是自然含着的啊，都不用力的，因为他都不用力，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打坐最好把你自己的，其实你这样动一下是不是身就放松，其实就好像我刚才讲的瑜伽啊，就是一个念头顺着一个念头，包括一个仪轨带进去的，你的心念转到那样的情形，你的身心是连在一块的，当你的心协你依着一定的仪轨，心放在哪个地方的时候，你的身心经常，你的身体也经常会跟着配合起这个作用。所以包括我们现在也是啊，如果身你如果打坐的时候，你的意念往头部的时候，你大概就会胀，而且会比较散乱。可是你的念头若往下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沉下来，还比较容易昏沉。所以思考上我们念头，比如说在打坐的时候，如果你念头是感觉你的力道是往下的时候，你的身体的那种好像血液循环好像也跟着往下沉下来，往下沉下来，所以你的念头其实会引导。所以在那个其他的观想里面啊，在外道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观想，他比如说他比如说那个智者大师那个用六气来治病啊，他这个气你观想这个气，那观想这个气的时候，他这个气带动你的心念，他就每一个气配合的五行来治病，有这样。所以观想治病在禅观里面也是有，所以人的心念他会带着身体走。所以我们在修学当中有时候起个念头啊，就是说当你要入座的时候，你的身心调整，那这个调整借着一个具体的身威仪的动作，可以让你心比较什么放松，那这个放松让你比较没那个挂碍。所以有时候坐久，因为身体的调适不到，这样心理的调适不当，坐久疲累，不喜欢坐，所以有些是该准备的没准备好，导致于以后你修禅定了不欢喜，让你很多该修成就的功德没升起来，这是很可惜的啊。那接着我们看这个啊，他这里又提到啊，这个习要调习啊，调习当然这个就是习相，我们有那个气相啊，有时候那个呼吸就很喘很大声，其实习相就是。这个形象有时候可以调，你如果自己稍微留意一下那个呼吸就可以调过来，但调呼吸不是控制呼吸，如果你控制呼吸你就不容易安定了。所以呼吸的时候你看，像有时候我们在打坐，我们看到有些人啊，坐着同样一个大殿里面有人打坐那个呼吸你都听得到，就这样那就没调了。其实你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可以调的啊，但我就讲的不是控制，你让它自然进出，这时候那个不是气象，但是一个习的一个自然进出，这个时候你的因为这个气细的话心容易跟着细，那你一般来讲说放逸你放纵你的身心，你的气才会很粗， 才会很粗啊，所以这个可以调息的啊。那这个细节我们比较不谈了，因为我想大家应该这方面比较熟啊。那由此八法为因，可以引申将来譬如生功德果啊，首因自起与圆满成就有关啊。木太脏引外散乱，太闭引内昏沉，的确是如此。那鼻是眼是鼻端，或鼻端前一指眼啊，身物啊身不太抚养，需正直以急啊哎急住直速为准，心摄于所言而住，心正则脉息正，能使心调易于听命啊。你看这个道理，我们就参考一下。身相的头不抚养偏侧，从鼻孔至脐成一线，是由颈为辅及的哈，为辅及的。这个其实什么？其实为辅不辅是，我们一般来讲，有时候太收下颚就太紧了。啊，你如果稍微仰一点，你会发现你的头顶颈跟肛门又有稍微差开，所以你大概自己去试看看。那不过要自然。不要到最后你坐得很正的时候，其实你的肩膀就用力了。你坐正的时候，经常又肩膀又用力了。其实他不要你用力哦，你用力你会很容易的。好，这是如此哈，如此是冲喉之乱风不起，这会不会有？一般来讲，我们打坐的时候应该会有时候那口意会跑出来。可是有时候会让你会咳，啊，是纯自然而合，总莫哈做造做作啊，此纯如不自然，则筋不上升。哎，你看他这里口干生病，舌底上颚者啊，阴烧助元，口筋极生，舌底上颚则使风与热相调和。这个原理，我想大家。为什么我们不多解释，但念过也让大家稍微印象深刻，它有这样的意义，有这样的功能啊，大家在打坐的时候这个位移啊可以多留意一下啊。调息使内行外行莫令出猛啊，爆发升降太急，有时候会有那种喘相啊，那缓急啊就是过长过短，这个进出不自然。有的是像有时候喘相，那个这个就太急，升降太急，喘相是这样。呼吸徐徐无功用，这是自然的意思了。依平常从容态度，如此八法，风喜调也，一住所言，但种种不善心所或复起，或又复起，急需哈，急加遮止啊，因一味不容二人。既欲定心，心定了，即须驱使真位之不善行所，用九节方法，想呼吸时，烦恼心所由左或右鼻孔而出，吸则佛光啊，由右或左，就是看你自己要哪一边啊，就是一边是佛光进，一边是烦恼出来，这就靠观想了，啊，靠观想。这我们之前上课之前，在上一次的时候有稍微讲一下，不过这个道理我想我们大家看一下，就是你观想一下，这个，然后左边，他这个方法是要告诉你，你如果有极大的烦恼啊，就是说心不安啊，就大妄想很多，就用这个方法让你的心稍微安住下来啊。所以你看左右啊，那一个是看你要用从哪一边开始。那一个佛光进来，一个是烦恼出，然后再过轮流各三，再让双呼吸三啊，就同进同出啊，这就是佛光进，那烦恼出，一个是左出右啊，左进右出，一个是右进左出，一个双进双出啊，就这样啊，都是什么佛光。烦恼啊，佛光进，烦恼出。这个我讲过，有时候还可以治病啊。哎，这个我试过，尤其头痛， 简单头痛而已，简单头痛。降息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观想说啊，清净的光明进来，然后污浊恶污秽的浊气从你鼻孔嘴巴吐进，然后一次再一次，好像搅一搅，搅一搅，搅要洗得很干净，然后吐出来之后黑黑的一直黑，然后经过几次以后，那个黑气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洗干净了，哎，头痛就好了。嗯，我试过。我以前试哈、啊，还有试过一次，那个那本来跟他提过，那是小学生，小学生那时候我刚好不知道怎么长针眼啊，他在痛，结果我看到一个那个什么，我现在那个咒语是什么咒语？我知道是观世音菩萨的，不知道是什么咒语，那我就用水啊，那个小学生我不知道念拍拍拍，然后再看镜子，哎，不见了的，就这样当下不见了，我后来那个没留着，那留着现在有没有用不晓得，不过当初的确是马上不见，因为大概是先信师也单子了，就这样念沾一沾，一看镜子，诶，真的不见了。那那时候不会觉得很好奇，就是说好像理所当然会不见了，啊，就真的就不见了。哎，这个是我无意中我就觉得，因为那时候我的印象很深刻了，因为我后来在找这个咒语啊，我看到很多类似的咒语，好像跟印象不大了，跟印象不大了。不过的确呢，啊，那时候没了，只是觉得好奇，哎，真的没了，啊，也没关系，哦，好稀奇稀奇，啊，就觉得很正常，哎，啊，真的也有这种作用啊，哦。所以有些佛法的起作用啊，哎，感应道交真的不可思议。好，这是此即遮止驱逐散乱心之法。如不讲究身作八法，修定难成。活出世时，有五百仙人在林中修定，或倚或卧，或翘脚啊，久不得定。于是有菩萨化为缘，入林依八法而作，仙人学之，遂速得定。或问八法可开否？国持唯许一流汉啊，扶额修定，此外绝少例外者。当然我们讲说就禅定本身的威仪是这样的，啊，那实际上菩萨在修禅的时候方法就很多，有很多修法，那如果以做威仪就是以这样的办法为做威仪。好，我们接着来看道次第，啊，因为这个威仪，我想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以从其他的那个观念啊，这个或是之前我在别的地方有提的啊，我想重点大概也是以此观的那个威仪，这个大家很容易参考到，我在这里不多谈了。道次第论多依辩中啊，辩中边论所说，有八断行，断五过失，修色魔贪，这个很重要，这个后头在922页会谈到。你看哦，我们在这里先提出一个原则，其实在修行当中绝对不是一个方法就一到底，也不会说一路顺风就让你得定，这中间有很多要不断调整的，不断调整的。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修禅当中什么是顺禅定的缘，什么是逆禅定的缘，当中随时调试，随时调试。那所以说我一直在期待这种就是说希望大家有这么一个因缘，我所谓的因缘就是大家的确有一段时间，因为都光这样也不对，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完全就是一直专修禅定，到我也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发觉有些修行真的要多面啊，这个就是修禅要诀讲要思维，很多东西要不断调整的啊。那可是我们现在比较缺的就是一个稍微长时间专注的不断在定且上的修学，这一方面少，这一方面很不足，好，所以应该尝试的尽量平常至少有这种固定的功课，然后一段时间摒除外缘专注的，因为你才有机会累积经验，再过来你才有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过失，然后不断去跟他调整对付，不然你每次都做那个几分钟几分钟， 其实啊，真正很多现象你都还没有碰到的，所以我还是很鼓励，就是做个规划，修学上做个适当规划。啊，该学的时候，尤其我比较强调，就是刚开始入门的时候，务必先把你的知见很纯熟，不要不是多，不是听多，是你的观念应该要经过善知识反复琢磨确认，那你至少很明确的知道你的观念思考是对的。那这个观念有了要领、大方向、发心，这些都稳了以后，这时候你应该逐步看你要修哪些。像我们这里所谈到的机智修禅，我觉得真的现在人很必要，先积福报，否则啊，你稍微存点小钱就要做大事，等做到一半又不够了，这时候又两头为难。你本钱够，忍辱心够，好，各方面戒法纯熟，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我们现在修学就是理论谈多了，但实际的磨练并不够。我所谓的戒法纯熟，也不是光只是那个外向的这些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对你的身心的收摄，哪些该行，哪些不该行，已经自然能控制；哪些该回避，哪些该防护，你也不需要去太过勉强，因为如果你没有这种防护力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就不知道你的过失在何处。因为你常这样的观察，你就能守护自己。你对很多的福德的一个养成，你有足贪摄修行维系的法。那完了以后，你也必须要有真的平足的平常的修学。我还是认为必要的话，还是要有一段比较长时间的磨练。尤其我们出家中，这不就是你的特权吗？这不就是你的特权吗？是，如果你这一生修学这一方面一直没有，那真的是把自己的权利给放弃了。因为本来就秉烛外缘啊，专心修学这一方面应该还是要有，还是有。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观念都不是用感性的，也不是一触即成，而是有计划、有规划、按部就班的累积的，然后身心稳定的，这时候修学加上周边助缘助神的话，你会很容易。看似不是很急促，可是稳扎稳打、稳扎稳打、稳扎稳打，其实反而稳得很，哎，反而比较好。那所以这个我们后头会讲的，由八段行、断五过、思修什么的，善知识啊、拉说瓦说、传之教授，更以比上啊加声闻地所说之六力。这个六力在哪里？在930页，我们也会谈。啊，这个在我讲那个六门教授洗定论的时候，这一方面其实都有谈过。不过我们在这里，我们因为课不一样，我们还是会再重述。再过四作意，四作意也会谈。那这个四作意里面包括那个利益运转作意的，有间歇运转作意的，无间歇运转作意的，有无功用作运转作无功用这个作意啊。这里面在936页，我们也会再谈。那所以先把大纲跟大家讲啊。那九住心，这是后头都会提。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修禅里面，包括我们如果在想修禅要诀的，六门教授习经论的时候有谈到，以我们现在欲界要里面晋升色界的时候，如何寻思欲界的一些过失，这些观念其实也都应该知道。所以我们后来发觉，就像属于这一类就修禅定应该累积的条件啊，很多人其实并不大记住。那有些人是因为本身不记住，但他进入的环境不记住，所以他的外围环境可以。有的人的外围环境，因为进入到一个如法环境的时候，他自自然然在这个如法环境里面，有些因缘就自然记住。但有些东西是就算一个好环境里面都不一定会记住，就是你的正见，那你就必须要有善知识不断在引导，那这个就必须要有善知识不断，那这个也不就不是说你轻易可得，也要看个人，有的人听一部分，有的人听比较深刻，有的人就比较能入法。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就整个禅修的观念很清楚，包括它里面容易产生的问题，你如果很清楚的话， 会产生哪些现象，你知道？我们有些对佛法、对身心修行解脱的根本大之见，我们现在都有一个笼统的想要解脱啊，对不对？我们也知道我这个法我们要解脱，但正如我在这里我们要谈，在阿含经里面我们有谈到，整个生死的关键处在哪里？你要了解解脱的根本环节，那这个会有什么价值？第一个，根本核心的正见有了，方向有了，你持戒不会颠倒，你持戒不会颠倒，你修定不会颠倒，你不会在修定上有成就反而生执着。为什么？因为那跟我的核心目标是违反。你知道有人多少人修定执着的吗？自己看自己心，看自己心。你这个有时候外面你不知道，只有你知道，你挂不挂？你以你所得之法增上烦恼，你知道？你为什么增上烦恼？你为什么没感觉这种烦恼？因为你的核心目标不是很清楚，所以你会在这里受用，你会在这里生难着，然后你会甚在这里引以为耻，但你不知道其实你跟他已经烦恼相应，所以等他到最后变化的时候，你会有很大的问题出来。为什么？你本来靠他，结果他不但没让你靠，而是你烦恼深处。那一旦起来的时候，会对你来讲，你会觉得说很难割舍，因为那个习性是久熏修成的，很难割舍。所以到最后，我们发觉啊，初学的人有时候烦恼很容易看到烦恼，很容易割舍，因为他还没有养成很大习性。有时候我们修到怎么样？修到明知去烦恼，明知去烦是烦恼啊，不想断。为什么？因为他有可爱尽可舍得，会不会？老实讲，你点两三家，有些你自己要很清楚啊。你明知错，但已经久养成习，你到最后甚至依以某种善法，本来是善法，却产生极大的不幸因果。不是不幸因果的，不畏因果啦，是知道因果，但眼前不会报啦，就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啊，会不会出来？所以这个里面，这个所有的个观念啊，除了定法的操作，包括养成对定的这个整个环节的相互关系，如果你建立好了，你经常寻求这个正见嘛。所以当你的身心太过偏重的时候，你那个戒的那个红灯就太离谱了，稍微错你可能不知道，但你发觉说，我这个念头也太离谱了吧，我这个习性也太离谱了吧，那我以前没挂碍，怎么现在会挂碍？以前这个事情我不是很正常吗？现在怎么那么得失心？你就知道了，因为以前你的心稳得很，现在已经变了，小变你不知道，大的变化你会发现不对，错，天哪，我挂碍了，我用很多佛法的假象理由在自我欺骗，你会看到这个。这时候你要知道，即便让你得，都只是障碍，你不能顺利你的解脱吧，要很清楚啊。所以我就讲说，你整个观念一个扣一个，一个扣一个，那有了以后这个方法套进去的时候，你就很快很容易的。我不是一直跟他强调吗？如果对世间看不清楚，勉强不受世间干扰，很苦啦。如果经过正思维，知道世间的虚假相，其实也不需太注意了，心就死了，不用太注意。所以有时候我们世间里面很苦，对不对？老实讲啊，你要感谢那些苦，你才会死心呢、啊。一切都很顺利啊，你不会死心，你太多希望期待。有时候我们认为对，认为错，认为对，认为错，其实这些东西啊，你太相信你自己。几番的修学当中，你唯有依着法，其他一概都慢慢舍离。这个知见一旦有了以后，其实修定就快很多了。我就讲说，不要讲说要定到多少，光一对于佛法的如理思维，你就很容易生气难讲。 你就会有一种离欲的那种感觉。虽然不是一定能对治多大的烦恼，但一个人如法思维啊，那种内心产生的，不是你跳开来，不是你已经没了，而是那种欢喜心，就是说我已经跟他因为观念的关系保持一个距离，他对我的束缚已经少了很多。其实从正思维当中就有这样，就是医学世界论讲的，啊，也不着实啊，就是境界来，它现出来也影响你不大，就是即便那个烦恼起来都不会抓得紧，因为你有施则力，施则力，就是这样啊。好，在持尊在庄严经论与辩中辩论中一说九种助心方便，这后头都会谈啊，即八种断行。印度智者如狮子贤论师、莲花界论师、极尽论师等，亦多随顺此论而此论著有修定次第。此等于密教中亦当了之，知无过失等修定之过失及除过之方便，显教教密教说之有详也。我在这里还稍微提一下，我本身在讲这个课，我不是什么密教，但因为这里面所谈到的很多修行的关键跟要领啊，对我们过去很多人是忽略的，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佛教了。那所以我本身就是佛教，我没有分解密。那我对我来讲，显教也有密教。那这个是教学上的三教，法体没有二的。那我们说接引佛法有种种的差别，其实是以众生根基为差别的，教学上的应用善巧的不同啊。那我为什么在这里谈？其实，在以显教里面所谈，如果以这里方便来讲显教，显教以依于有些地方该有的这施设跟规划，其实是蛮相近的。我们现在不要轻易妄自菲薄，包括我们现在北传的东西啊，往往是我们后代子孙自己不用去，或者的话很多智慧是属于你学习的，很多很多，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卢梭行。所以我们这个卢梭行缺少了以后，所以那个道理，那个真正内涵的精神透不出来，所以变成修行的要领给中断掉。否则的话，就过去大德的修行累积的记载的叙述的这些经验啊，其实是相当丰富、相当丰富，而且非常扎实。就像他这里讲，你看这种五过失等修定之过失及除过之方便，显教教密教说之有详。其实不仅这样，包括其他的地方也都有同样的道理啊。那我们在这里啊，受用于这个经论这个论啊，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感受到很欢喜，就是这里面我讲说，如果纯粹就修行的理论，我们到处都可以看，但这种广论略论里面的修行，我们感受的是一份它导引在实际修行的那一份切要的心啊。你可以感受到他这里所谈的法都是引导你入修行的，这一份动机方向是一直都很清楚的。我们有时候在谈很多问题啊，比较偏向啊纯理论谈啊，有这样的修法，这样的修法如何，但修法的讲述当中啊，很少直接的导引说怎么修，这种连结啊缺少，就让我们觉得好像在读书而不是在找一条修道路，感觉是这样。那广论略论里面这种味道很浓，而且它里面经常会提到一些具体修行当中的，就像我们的禁忌一样，这样做会有问题，这样做才对。你看这就是好像一个实际修学上的一个经验的传承，这里面是不是很多都有在谈，可贵就是这样。啊，自己本身密教怎么修我不多谈，因为这是个人的因缘，那我就觉得现前大家受用的是这个，我们就来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好，这是这样啊。那我们接着看这个八六三页，若不能灭除不乐修定， 乐定藏品之懈怠啊啊，诸极不去向修定，重修一次亦不能继续，贤极退失，故灭除懈怠为所要啊。这里面他讲说，不能灭除不乐修定，乃是乐定藏品之上藏懈怠，懈怠啊，就是说乐定的藏品是什么？懈怠，我会懈怠，我不想。那这个懈怠我们就必须要进一步，就是因为你如果懈怠的话，你修一次你就不想再修，你没有心，没有欢喜。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看懈怠心怎么升起？所以我们要了解懈怠的原理以后，我们要来对治这个修法上的懈怠。所以这个懈怠里面其实很有意思，我想说简单来讲啊，就是我们懈怠，我们对一个法的久熏修跟他的这种相应的机会就少，因为你很少，你一天偶尔做一下做一下，我们像台湾人不该拔诺，你不该拔诺你就不熟悉了，所以应该要养成一种，你就算我们有的人啊不一定喜欢修定，但我劝你就是说，你可以每天修，刚开始啊不要做很多了，但养成跟他的关系，就好像我们学英文啊，你不要一天读个八小时十小时，然后就下个月再读，这个没什么用，你每天半小时就好了，保持跟他的一种亲切感。对，包括修定也是这样，你不能一直在跟他保持这么一个陌生，保持一个时间即便短你都能跟他一种熏修互动，你慢慢能从这里，你当然你的时间少，你的功夫少，你要对他熟悉的那种情况会比较慢生，那总比都没有好。有的人修一阵子，然后就像我们在修学当中，因为每个人的执事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但你注意看，我们就讲说包括弘法，我有4年多没弘法，因为我嘴巴讲不大出来，就我知道要讲什么，话跑不出来，话跑不出来，而且讲没几小时就喉咙就痛了。那还有就是说，道理知道，但很多的维系的语词的应用会有点生硬，因为像我们熟的时候，有些语词啊，如果你面越广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不经注意，它就一直跟着一直配合起来。你就一个大方向就可以，其他的自己跑出来啊。可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大方向有，可是他就不大会出来，因为他已经蹲久了，他一起站不起来，连说法都如此，禅定也是如此。如果你一直跟他保持一个距离啊，你会发觉以前的那种身心调练很容易就安住下来，你发觉啊，怎么现在都很难，因为你心已经放散观散乱观。所以他你看，重修一次亦不能继续，前几退失，故灭除懈怠为所要。若得身心喜乐之清安，则能昼夜勤修善行，无所厌倦。好，这里面呢，你若有清安，你就能昼夜勤修。问题是什么？你懈怠，懈怠让你不会清安。这个都是变成这样。我们修行啊，我们修禅定让我们得清安，修有清安让我们修禅定，所以清安是怎么样，是修禅法的一个相互关联的关系。你修禅定得清安，那因为清安可以更勇猛修禅定，所以刚开始修的难，因为刚开始修的是从禅定修清安，可是他还没有由清安帮助你修禅定，所以初学人在百般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如何得到修禅定的清安的那种喜乐啊，这一段比较难，因为只有付出还没收获，所以比较为难。那因此在这一段时间，假如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慢慢大家啊，这个是我们现前人需要的。假如大家不懂得适当的借着禅修来让你的身心安定啊，其实你很多的功德都不长远。因为躁动，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我不是要，因为这两个我观念都跟大家讲了， 有的人因为一直禅定直到最后，其实就是这一方面功德有，可是很多盖具足的，就我们讲嘛，你修禅定你可以暂时不吃不喝，可是一出禅定你身体就病，也就是说该具足的还是要具足。所以有的人偏修禅定，很多的因缘不具足，那有的人就是边做其他的禅定就不修，所以这两者之间的一种衡量啊，务必要大家弄清楚。好，我们早上先到此。